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特朗普不要忽略伊朗核协议的重要性。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双边条约，以推动两国结成夫妻关系。中国和日本批评即将召开的温哥华高峰会。在阿拉伯之春纪念日前，突尼斯爆发集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1日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2015年伊朗核协议。2015年在欧盟的协助下，伊朗与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六个大国家经过近十年的谈判，于当年达成具历史性的伊朗核协议。伊朗同意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会减轻其制裁。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在电话会谈中，总统马克龙强调了法国将严格执行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决心。法国总统呼吁美国总统能够尊重其他六个签署国。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了更好地确保中东地区的稳定，在其弹道导弹计划上和地区政策上加强与伊朗的对话，才可以确保更好地落实核协议。去年10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不会认证伊朗遵守了伊朗的核协议，表示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的精神，认定该协议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将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白宫还将会推动国会立法，以求对伊朗实施更严格的制裁。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以及欧盟，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在瑞士的洛桑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及解除对伊朗制裁达成协议，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伊朗核协议。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双边条约，目的在于推动两国结成夫妻关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罗马特派记者贝奇佑的报道，法德两国的夫妻关系是最主要的，但并无排他性。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罗马演讲时带出的信息。马克龙在与意大利委员会主席珍蒂洛尼会谈之后，法国总统明确指出，法意两国打算实施这项条约的雄心及目的是为了替这两国经营的特别友谊关系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为了在独一的框架下把两国间一些零散的合作重新整合起来。珍蒂洛尼总理方面也解释说，意大利、法国及德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具雄心的欧洲推动者。意大利总理府周四说，这项两国友谊条约还在初草阶段，为了在几个月后将召开的法意峰会将有一个高层团体的设立，各国欧洲事务部长将针对为草拟出一个该条约的共同文本而发言。此期间，意大利的政府可能会猪羊变色，改朝换代，因意大利3月4日将举行选举。直到现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不给予他的接待国意大利的总理支持。他强调说，欧洲是三生有幸才能在这几个月当中有珍蒂洛尼总理的出现，他一直站在这个位子上。一个对留在欧洲有信心的意大利，对欧洲是好的。
李明哲案，台湾的陆委会协助家属探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2017年3月19日从澳门入境广东后失联，8月他遭到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于11月28日一审被判 颠覆国家罪处5年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日前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李明哲被关押的地点。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兼发言人陆垂正1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李明哲已经被移监到湖南赤山监狱。 陆委会与海基会将通过管道联系中方，要求保障当事人与家属的相关权利，紧速协助家属探视。陆垂正说，李明哲家属已向赤山监狱询问相关事宜，陆委会与海基会将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系，核发证件，协助家属早日赴中探视李明哲。 李明哲遭到中共司法当局判刑5年，对此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府曾经发表声明强调，传播民主理念无罪，中华民国国民李明哲因为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理念，却遭到中共法院以颠覆国家这种罪名审判，我们无法接受。
中国和日本一起批评即将召开的温哥华高峰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办的朝鲜问题温哥华高峰会将于1月16日举行。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10号指会议的冷战立场将分裂国际社会，损害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努力。日本外务省官员也质疑哥伦比亚和希腊参加会议的作用。在特朗普和金正恩关系愈发紧张的情况下，加拿大积极寻求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危机，但其调解人的身份现在受到了朝鲜两大邻国中国和日本的质疑。美国彭博社引述日本外务省9号公布的文件称， 尽管加拿大没有宣布与会国名单，但有17个国家曾在朝鲜战争中参加了联合国部队。外务省一名匿名官员批评受邀国名单，称这17国并非受朝鲜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也不清楚谁被邀请。讨论议题及活动安排的详情，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称，与会国被严格限制，朝鲜两个最重要的盟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在受邀之列。 加拿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称，加拿大承认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的外交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透露就温哥华高峰会多次与中国接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问题教授姜文兰指，中俄缺席将使会议的重要性和作用大打折扣。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埃文斯认为，温哥华高峰会目标不明，也不清楚会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或者仅是把志向不同的国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中等强国的多边主义，以支撑大国的作为；或仅是向美国宣誓，无论多么困难，这些盟国都会团结在一起。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发来的报道。在阿拉伯之春纪念日之前，突尼斯爆发了集会，有100多人被抓。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在突尼斯北部的不同城市爆发了公民、年轻人和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与妇女们一起参与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呼口号，警告政府，如果不能够控制基本商品的价格的话，他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预计在1月14号之前，还将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 这天是本阿里总统下台的周年纪念日。 根据突尼斯通讯社的报道，周二晚上在沿海城镇纳布尔，至少有8名安全人员在与年轻抗议者发生冲突时受伤。在邻近的基里比亚，约有300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战斗，其中一些人被指控抢劫购物中心。 在首都突尼斯以西的城镇加夫萨和特波尔巴也有抗议活动发生。 在西迪布基德附近的贫困内陆地区卡塞林和杰马尔也出现了类似的冲突，抗议活动曾经在此地引发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推翻了本阿里政权。 自2011年推翻本阿里起义爆发六年以来，突尼斯一直被视为避免在其起义后以暴力活动影响其他国家的典范。但自革命以来，突尼斯的经济一直举步维艰，经济增长缓慢，日用品价格上涨了两位数。突尼斯总理沙赫德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承诺经济状况将会在今年改善。政府在2017年年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一项为期四年的贷款计划，金额约为28亿美元，以推进经济改革。
德国总理默克尔为组建联合政府1月11日将与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进行背水一战的最后一轮谈判。默克尔在协商开始之前表示，他领导的执政和社民党欲达成协议，仍需克服巨大障碍。2017年10月19日，德国自民党宣布退出政府组阁谈判，持续月余的马拉松式组阁谈判正式宣告破裂。担当德国多年领导人默克尔为挽救自身政治前途，正想尽办法组成新政府。他1月11日警告说，协商将面临艰难的一天，外界也预期协商将持续至深夜。默克尔表示，他所领导的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党将以具建设性的方式努力寻求必要的妥协，但同时意识到我们需要执行对国家有利的正确的政策。由于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并未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默克尔因此失去国会过半数席次的执政优势，以至今仍难以找到伙伴组成联合政府。默克尔原本试图与两个较小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最终破局。如今他将希望转向再度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1月11日坚称，伊朗核子协议有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对德黑兰重新提出制裁。法新社报道指出，莫盖里尼在和伊朗外长扎伊里以及英、法、德等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协议有效，而且正在达成主要目标，代表伊朗核子计划受到限制和监督。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批评这项核子计划。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们预期特朗普12日将延长对伊朗制裁的终止令，使得美国遵守这项在2015年签订的协议。欧盟、英国、法国和德国曾在这项来之不易的核子协议扮演关键的角色，如今再度团结一致，力挺这项协议。伊朗同意这项核子协议以换取对制裁的松绑。路透社报道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呼吁美国将伊朗核子计划和德黑兰的弹道导弹以及伊朗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角色当成不同的两件事来单看。加布里尔在和伊朗、英国、法国和欧盟首长举行会议之前表示，我们应该将这两个事情分开来看，我们想要保留和伊朗的核子协议以及伊朗在区域内扮演的棘手角色。加布里尔还说，美国强调关于伊朗在中东战略的疑虑并没有错。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加布里尔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直言不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文在寅特地通报了南朝鲜会谈成果，取代以往总是扮演通报角色的朝鲜让人感到好奇，北京与平壤间是否已经没有沟通的管道。习近平在与文在寅电话的新闻11日晚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二条，头条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新闻。但就中国与他国元首间通话的报道惯例看，习文通话的报道内容过多且详细，不似过往的寥寥几句话带过。若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看，北京与平壤可谓是处于冰冻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本周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调侃性评选结果，为那些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严控媒体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获得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解释说，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北京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结合，禁止新闻媒体违规。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都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则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奇说，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中国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原因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报道涉及到腐败和人权，而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等等。这一评选的目的是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人们记忆犹新，习近平刚上台时曾经为了展示亲民而到北京的大众餐馆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得到中国官媒的大肆宣传。当有网民调查后曝光有作假之嫌时，中国网管部门迅速全网封杀有关调查结果。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再也不报道习近平公开或私下吃包子的任何消息，因为庆丰帝、习包子等调侃性的不雅绰号在中国网民当中不胫而走。由于不利于美化习近平的光辉形象，习近平吃包子甚至成为中国媒体的宣传禁区。蓄意或不慎碰触种种禁区的媒体人，会因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而被贬职。如果是跟中央玩高级黑，就会被开除公职。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还曾经声言，习近平要以身作则，出行从简，尽量减少扰民不封路。但随在位时间的延长，他出行封路的措施越来越升级，甚至超过毛泽东。据报道，去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中共中央六个常委到上海，上海公安局发布紧急通知，勒令高铁沿线300米内的所有企业从中午12点开始放假半天，办公场所内不得有人办公，地面不准停放车辆，所有客户地面车辆全部驶离。这个命令制造了举世罕见的奇观，在全世界人口最密集、最繁忙的大城市上海，主要干道两侧600米大片地区成为无人区。对此，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领导人出行不封路的宣传也由此成为中国媒体不得提及的笑话。高调宣传自己访贫问苦的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里曾经声言说，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一年后，习近平却对近在身边的北京郊区所谓低端人口遭到驱逐一事不闻不问，一言未发。去年底，北京周边地区上千万人因为当局禁止燃煤取暖的禁令或天然气电取暖费用太高而冻得发抖。此时此刻，中国官媒也没有再宣传习近平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春节等等。 保护记者委员会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而授予他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实际上，保护记者委员会组织是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闻媒体的攻击言论中获得了灵感。特朗普1月2日发表推文说，要在本周一，即1月8日，颁发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年度奖项，但后来又把它推迟到1月17日。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特朗普总统的这条推文。特朗普一直在攻击美国国内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政策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这使得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国家，有73人，中国排在第二位，有41人。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习近平因为严控媒体而获奖。由肖曼编播，感谢绿娜和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有关性骚扰的争议是1月11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自从好莱坞女星去年纷纷站出来指责制片人温斯坦性侵之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以 Me Too 为关键词，谴责自己曾经遭受的性骚扰。在此背景之下，有100来名女性联合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参与 Me Too 的女性把自己装扮成是受害人。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国，扩散到了全世界。法国世界报表示，相关的争议显示了人们对女权运动一直以来都有的分歧。研究女权运动的不同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在同一份《世界报》上对这100来名女性联合撰写的文章做出了回应。伊朗人近日的抗议活动是1月11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第二版国际版面的处理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伊朗人的愤怒对鲁哈尼有利，副标题写道，面对受到削弱的保守派人士，温和派的伊朗总统吹嘘着是他自己把抗议运动给制止了。文章表示，伊朗总统鲁哈尼似乎是决心要利用在伊朗80多个城市爆发的为期一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了。目前伊朗人已经不再抗议了，但是伊朗总统却希望利用伊朗人的愤怒。伊朗总统认为伊朗人的愤怒是持续存在的。在伊朗官方通讯社1月8号发表的评论中，伊朗总统不承认伊朗人在1月5号前的持续一个星期的抗议活动是持续的经济危机的结果。伊朗总统似乎将抗议者对伊朗最高权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抨击给合情合理化了。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引述一位在巴黎的政治学家的话说，在此次伊朗人的抗议浪潮中，整个国家机器都受到了削弱，但是元气被伤得最少的应该就是总统鲁哈尼了。鲁哈尼知道让伊朗走出这场危机的人将在今后三年内掌控伊朗的政治局势。法国试图制止假药的销售，这是1月11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版面的一个重点处理内容。文章指出，假药的销售威胁到公共卫生和健康，也给医药工业企业造成损失。假药让法国当局感到担忧。根据最新的估计数字，在欧洲非法的仿造药品每年给欧洲医药企业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亿欧元。 在假药主要的进入关口巴黎戴高乐机场。2017年头十个月，海关查获的假药药片高达80万片。非法在网络上销售的假药主要来自印度、中国和泰国。假药贸易十分有利可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其利润甚至比海洛因还要高出十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北京开始运用各种筹码施压蔡政府和台湾。
本月四日，北京有关当局通报台湾逼近台湾空域的 M503 北上航线开始启用，台湾当局立即表示强烈抗议，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航线风波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台当局指责陆方没有就启用 M503 北上航线与台方事先商讨，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台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正式沟通渠道瘫痪所致。大陆空管部门在航线启用之前指挥了台湾相关部门，在两岸无高级别磋商管道的情况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台方如果想要更多磋商，他们应该去找蔡英文，请他改变拒人一中的态度，推动恢复两岸直接交流管道。民航飞行可以威胁台湾的空防安全，产生这种古怪念头完全是台独做贼心虚的表现。大陆方面一直致力于扩大两岸交流，将推动和平统一置于对台政策的统领位置，只要不以分裂祖国为目标，不干照历史唾骂的事，有必要担心大陆会利用民航线路搞什么对台湾的突然袭击吗？台湾中央网络报的社论说，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谴责大陆同时启用四条航线是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湾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不当企图，也有改变台海现状的疑虑。他并声称，如果大陆方面一意孤行，将必须承担任何影响两岸关系的严重后果。国防部则强调，反侵入海峡中线以东区威胁空防安全，比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予以拦截、警告与驱离。民进党政府反应之强烈与态度之严厉都是近年罕见。相反的，最近一年来，大陆军机军舰绕行台湾不仅已经常态化，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民进党政府反而要国人放心，两相对照，难道不是该软的不软，该硬的不硬吗？试想，台湾军机拦截或驱离大陆民航机，如果未获正面回应，难道敢击落民航机吗？难道不怕引起战争吗？擦枪走火的后果，台湾能承受得起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针对台湾的反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连不要借机做文章干扰或破坏两岸关系的话都说出，似乎不给台湾稍留余地。解放军机舰最近绕台巡航频繁，且透过军方不断强调这是常态性演训，再也不顾台湾感受。大陆超过制空制海权，再透过舆论宣传想掌控制脑权，从 M503 宣布启用的强悍措辞到军力讯息散播，对台湾各种施压手段层出不穷。北京显然开始运用各种筹码施压蔡政府和台湾。如果蔡英文依然坚持，则大陆开通 M503 北上及衔接航线就变成蚕食性常态，一点点砍掉台湾本来坚持的防线。事实摆在眼前，开辟新民航线后，日后包括国际组织参与、邦交国断交、诈欺犯在大陆受审重判等，没有机会都可能成为北京施压台湾的筹码。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北京未经协商径自开启 M503 新航路，挑动了两岸敏感神经，也将检验台美关系的强弱虚实。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泽认为，这是北京经过算计和评估后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行动。 他希望美国政府强调两岸应对话解决类似问题，并呼吁中国要确保不会造成飞航危险。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仅表示，我们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片面行动，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有关台海飞航与安全相关议题应由双方对话来决定。无关痛痒的官话可能让蔡政府大失所望。民进党全面执政后，北京越来越忧虑台湾走向独立，蔡英文任命的大法官多数有台独倾向，公投法门槛降低更让北京忧虑台湾政局恐将失控，因而决定对台湾采取更多强势作为，要求蔡政府接受一中底线的对话协商基础。在扩大启用 M503 航路后，相信还会出现一连串军事压力行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特朗普不要忽略伊朗核协议的重要性。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双边条约，以推动两国结成夫妻关系。中国和日本批评即将召开的温哥华高峰会在阿拉伯之春纪念日之前，突尼斯爆发集会。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已获得封锁合同画下句点。法国阿海法集团获得一个100亿欧元替中国新建一座核燃料回收工厂的合同，空客获得184架 A320 机型的订单。虽然法国获得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合同，但是中法之间的贸易仍很明显的是倾向中国获利多，对法国造成将近300亿欧元的赤字。为何有这种巨额不平衡的贸易赤字呢？法国进口庞大的中国产品，其中例如电子产品、家庭电器、服装、运动品及玩具，表面上看来这些中国产品附属价值很弱，但数量却很庞大。中国即使再买法国的飞机、法国葡萄酒、法国药品或是化妆品，这些产品放在天平上都不足以平衡法中贸易的差额，打平赤字。在欧洲，德国是唯一的贸易出口出超国，有200亿欧元的出超。德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外交，但同时他们的中小企业也有很优良的竞争条件，例如在先进机械产业、工具机及汽车业，德国企业可以更好地在中国设厂办公室。在上海的中欧贸易国际学校的副校长丁远指出，我们称这些为看不见的冠军手。他还解释说，与德国相比，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位中国普通老百姓问他们德国及法国企业的名字，他们可以提出不少法国大企业的名字，但事实上德国人更多是与中国做商业对商业的贸易模式，就是 B2B。 法国人更多集中在卯上全力大张旗鼓地去取得巨额合同。此外，在法国输出的是消费产品，但在这两类产品之间很少有交流，很少采 B2B 的商业对商业模式交易。至于法中双方互相投资的问题，泛欧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部副主任杜茂之先生指出，这种缺乏互相平衡的投资是很明显的。他不认为这些合同可以平衡双方的贸易关系，其效果当然会反映到双方的贸易关系中，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数据。而且这些都是传统的贸易合同，比如如空中客车集团，双方常有合同，真正对中法或者是中国与欧洲贸易平衡有影响的问题，主要是打入 中国市场，是在投资问题上缺少真正的互利，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一些中国大型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开始在欧洲投资。2015年、2016年以及最近在2017年的投资，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双方互利问题不仅涉及在贸易上，同时也涉及在投资环境。新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能够改变法中贸易的现状呢？的确，中国政策正着手于重新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面对经济成长的放缓以及中产阶层消费者更高的要求，中国目前着重开发内部消费能力及发展服务业。杜茂之还说，城市化、绿色经济、农业产业，这些都是法国企业可以提供的专长。当然，这要法国人能够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但一切都还是未定之数。根据法国克雷蒙亚维农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雷纳尔德教授如此说，他并解释了中国当局的保护主义行径。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个专制体制，它可以朝令夕改，改变政策，决定一个新标准。我们还记得最近发生的软奶酪事件吗？中国当局就是引进新的卫生规则，导致中国海关查封查扣大批的外国进口奶酪。这只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每次当中国在每个领域碰到强劲竞争者时，他就可以决定从明天起立刻提出对那些外国出口商或是外国投资者的一堆惩罚措施。这也就是为何外国厂商需要在中国有坚固的人际网络，需要会讲中文，需要待在中国一段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要充分认识中国。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rfi.fr。
第二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七日起到中国访问三天。现在一个当今世界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欧洲势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个是专制但又被网络化民主包围的中国，而且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主席，面对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银行家出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们两个人的会晤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何种影响？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啊，马克龙强调他积极支持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计划，而且此前呢欧洲国家对此有点犹豫不决啊。那马克龙究竟在打什么算盘？他是想代替默克尔当欧洲国家领导人吗？
对，这里面当然你这问题包括两个面啊。第一个呢，当然马克龙呢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一个成功啊，因为他非常清楚地表达说他要加入一带一路。那么马克龙他的讲法 啊，就是一带一路呢，有助于多极世界的一个出现。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一再强调说，不是光靠美国的唯一的一个超强嘛，那事实上中国一直想打造一个多极的，包括中国啦、美国啦、欧洲啦、俄罗斯啦等等多极的一个这样的世界，更多元化。那马克龙呢表示，哎，那这样是可以来跟他对谈的啊。那么当然你说一带一路呢，中国大陆的所谓带一路倡议啊，它本身当然有习近平非常恢宏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它也遭遇到一些猜忌，有些人觉得中国是在圈势力范围，有的人觉得中国呢，那么是来用他的意志来重新建立、重写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有些人呢，那么是觉得要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抗衡中国势力的扩张。那么马克龙呢，显然是讲是说，他应该是算是不是属于怀疑的这一派。那么他当然就说，哎，那我愿意加入。但是他也并没有说100%的会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会成功或什么，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世界成为多极，那么他愿意加入，成为这里面做一个贡献。其实你看，从去年呢，日本方面也表示有兴趣，那么特朗普也表示，哎，可能有兴趣。那就这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法国往中国靠拢，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那么马克龙是不是想要替代这个默克尔当欧洲国家的领军人呢？
对，那么这点呢，其实我觉得马克龙当然有他的一个企图心。那么现在是法国最好的一个机会。你看，像德国默克尔呢，他的整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或者他主导整个欧洲呢，已经逐渐他的影响力
日落西山了。
日落西山了，然后他的政府都组织不起来了啊。那么就英国来讲，英国正在脱欧，脱欧的谈判也忙得焦头烂额。那其他的，其实本来这个欧洲的几个引擎，你说在欧陆的双引擎就是德国、法国，那德国现在不行，那欧洲等。放起来呢，连英国加起来三个大的强权，那这个英国也不行，那当然就是一个法国的机会。所以法国呢，他现在你看马克龙的讲话呢，他不但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甚至说代表这个欧洲呢去跟中国去谈，他把他的格局拉得很大，就他不只是代表法国，我觉得他代表整个欧洲，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呢，他想代表西方。因为特朗普的比如说像这个环境问题啦、气候问题啦，所以美国现在内部有很多问题，他的外交也逐渐的退缩，那在这样情况下呢，能够代表欧洲、代表西方发表一个比较自由派言论的，大概就是马克龙。所以马克龙在这个角度来讲说，哎，那中国既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我是代表整个新的一个欧洲，那我当然要跟中国去对话，而不只是法国跟中国对话，代表欧洲跟中国对话，你不能忽视中国的势力的一个强大和中国的崛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企图心。当然，我们晓得有企图心不见得就会成功嘛，那还要看很多客观的环境、各种配合。但是目前整个大的环境呢，这个机会对法国、对马克龙来讲其实是最好的。
马克龙他是民主国家出身的自由化领导人。那么中国主席习近平呢，是现今权力充分膨胀专制体制国家领导人。那么双方的合作会不会导致法国就人权及言论的自由上做让步呢？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来讲，但一般是自由派的或者我们大家都蛮关心的哈。那欧洲呢，传统上它的人权问题啦，这个问题其实比这个美国要更为重视。那么可是呢，我们也发现过去的经验呢，不管是英国也好，德国也好，只要跟中国打交道呢，他们一开始都比如说在人权上会批评中国，或者他们会见一下达赖喇嘛，或者因为什么样问题，那么跟中国会发生一些碰撞、一些摩擦。然后慢慢的见过达赖喇嘛了，人权问题讲过了，然后就把它放在后面了。放在后面，表示我表达过了我欧洲传统的自由派的一个关切。那现在我们谈具体的一些经济利益，就是等于慢慢，虽然他非常关切人权，但是它是一个过场。过程那当然呢，只要中国是能够往前走，然后在中国是逐渐改善的，那么西方我觉得欧洲也还可以容忍。尤其现在欧洲自己经济一蹶不振，希望中国来帮助把欧洲经济带起来的情况下，所以他在这方面几乎就做了一些容忍或是一些暂时不提这个人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底蕴上面，因为我们对欧洲还是觉得它的基本的价值、人权的价值还在。如果有一天有别的问题忽然冒出来，或中国内部忽然又发生了镇压了这个民主行动的一个非常不民主的行为，其实我觉得马克龙也好，或欧洲其他的国家领袖也好，还是会站起来去批评中国的，因为他最主要的一个价值还在那儿。
啊。那么如今啊，中国强大了，中法两国的合作有哪些可能性？然后中国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美国，但是其他势力较小的国家，譬如法国，中国近来可以说是不必理会法国的反应，或者有些国家的反应，不是吗？如果双方合作，那么法国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被中国吃掉，或者说被吃豆腐吧？马克龙强调要把中国当成优先战略伙伴国家来对话，那这与法国跟德国，还有法国跟美国，法国跟英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
嗯，那其实呢，我们首先几个角度来看，过去我们当然看到很多欧洲的国家，欧国家呢，比如说你想到欧洲，谁代表欧洲跟中国打交道呢？
嗯，
那比如过去是德国，德国这个默克尔跟这个从温家宝时候开始，中德两国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后来德国的势力逐渐不行了以后呢，那英国那个卡麦隆担任首相呢，觉得哎，那现在是英国的机会哈、啊，甚至现在英国退出欧盟，但是梅伊首相呢，还是觉得说哎，我跟中国关系呢非常重要。那梅伊当然讲就不是代表欧洲了，代表英国。那到底说谁能代表欧洲呢？那现在当然你说这个马克龙，马克龙出来，但是法国从拿破仑时候就开始，他有一个非常自由、平等、博爱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一直存在在法国的这个血液里面。那必要的时候，他当然还会拿出来。而且，那么你说在跟这个中国合作呢？那合作，你看马克龙他在西安的时候呢，他当然讲出来了几个合作的方向，比如说航太啊、人工智慧、新能源、教育、文化等等，尤其是航空。航空呢，那就是这个空中巴士，空中巴士现在 A380 都快停产了，那么现在希望中国的订单，然后跟中国这边的合作，所以这个是中国跟法国是可以来合作的。那么当然，中国对法国的这个牛肉啦什么的也很有兴趣，那也解禁了啊。那么你说，那中国会不会欺负法国呢？我觉得就中国的整个外交的布局来讲的话，它是要培养一个欧洲，让欧洲呢要变成一个多极的一个体系，尤其它的一带一路呢，从西欧就这样子一路往西走，从西欧这边出来，所以你看它过去是抓的是英国，它的英国做了很多投资，就英国后来现在脱欧了以后呢，英国投资等于就白投资就没用了，没用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欧陆必须要再找，欧陆再找呢，现在他也看到，哎，就到法国的势头正好，所以中国拉的这个法国，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当然不会，如您所说的是欺负法国。那么当然，他要培养一个多极的一个国际体系的话，那势必也要把这个欧洲的这块势力培养起来。但是有一点重要，就是中国现在也非常强调在中欧、中欧、东欧这边的16+1的整个格局呢，他也在不断抓，他在从中东欧这边呢，希望能够深入到西欧。那于是，在中东欧这块和西欧这块中间，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平衡或什么样的一个冲突？那这里面如果有冲突的话，那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更细部规划来看的话，其实是看中国在西欧跟中东欧之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那么，您对这个中国对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对马克龙的接待，你有什么比较差异上？
当然，如果说就这点来接待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次的外交上呢也很有故事性啊。那么你说如果像特朗普以前呢，上一次到中国去，那中国是格局是非常高的，比如他用乾隆的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么接待，那马克龙当然这次没有嘛，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么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啊，所以如果就这样比的话，比不上特朗普。可是马克龙你看他是做出来，第一个他是第一站到西安，西安是什么地方呢？西安是习近平的家乡啊，那在这边呢就等于关系给习近平做足了面子，然后呢他送匹马给习近平，那送个马给习近平呢，那当然就很多人的讨论了，那么马到底什么意思？在中国传统上呢，送马是对君王的一个臣服，是不是个臣服啊？那有人说这个马其实不好，因为那个马是能够繁殖的，那对在欧洲来讲，这不能繁殖的那个马，这个是一个大不敬啊，那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可以用到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很用心，很用心。那中国当然也能够了解马克龙的用心。但是你如果就接待规格来讲的话，当然跟特朗普那是不一样的，是实话。那当然看看后面怎么发展。你马克龙他刚刚才上来到亚洲来，第一个到亚洲来到中国。后来如果中法的关系可以持续上升的话，那么你下一次再来，那说不定中国可以用这样的特朗普这样的规格来接待马克龙，那也有可能的。
那么您可以总结一下这个马克龙此次中国行的成果，而且好像法国媒体也担忧他在人权上，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人权对他此行来讲等于是没什么得分嘛。
对，人权问题没有得分，人权马克龙这次当然是牺牲了这个人权，这和法国传统的价值他是打了折的，所以这是在人权上会有人所诟病。但另一方面，可是如果他拿回来比较好的订单， 那么他这阵把它当作是一个贸易的建立更友善关系的一个访问，然后呢让他自己可以拉高到代表欧洲跟中国对话的这个地位。如果从这两方面能够得分的话，对马克龙来讲应该还算是成功的。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中国之行的访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以及 Luna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题目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将在上海设分馆。
近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两国合作协议中，有关上海西岸和法国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的项目，也让那些喜欢当代艺术的人感到十分的兴奋。随着这个协议的签署，十几年来有关上海西岸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五年合作展览项目尘埃落定，也成为法国艺术出口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消息也让法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关注的焦点。本节目就谈谈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相关的一些话题。蓬皮杜中心全名是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但是法国人都喜欢称它是波布赫，直接译成中文就是美丽的城镇。因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用的是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名字，但它建造的地方原来就叫波布赫，所以对法国人来说，他们一般会在自己要去蓬皮杜中心看展览时，更愿意说自己去波布赫。有关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初颠覆性的设计方案受到社会极大争议的故事，已经是喜欢艺术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事了。而它从最初被排斥，到后来成为巴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的故事，也与埃菲尔铁塔有极大的相似度。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用独特这两个字来形容，可能都不能完全表达出设计师的初衷。在周围大部分是灰色传统建筑的巴黎马来区，这个全身布满了五颜六色管道的建筑犹如是鹤立鸡群。尽管这种风格当时被称为是融高科技而且是反传统风格为一体，但是由于它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实在是风格太相反了，于是造成了许多巴黎市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因此也有人称它是市中心的一座炼油厂。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内珍藏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真迹，而这些艺术大师们对艺术最大的贡献，难道不就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风格来颠覆传统艺术的束缚，而给后人提供另一种观察艺术、体验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吗？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再大胆的设计似乎都可以被人接受了。但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并不是一个绣花枕头，仅凭外表来取悦。它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还是其具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探索和传播。从其馆藏来看，在继承了卢森堡博物馆的藏品，再加上接纳了法国政府购买的在世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多个博物馆的收藏，还有各方人士的赠送后，目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00件1905年至今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它也是全球最大的两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而且蓬皮杜中心自从建馆以来，历届的馆长都致力于扩大对当代艺术品的收藏范围，而让馆内的收藏量呈爆炸式的增长。除了传统的架上绘画外，近几年也开辟了摄影、视频、实验室的影片等等的收藏，让这个艺术中心成为20和21世纪艺术绕不过去的重要参照系之一。该馆的现代艺术馆有包括绘画、雕塑和装置在内的7,000件作品，涵盖了1920年春后年出生的1500 535个艺术家，另外还有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原始艺术800件作品。这些作品都集中在艺术中心的五楼展出，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到著名的艺术家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德罗奈夫妇、杜菲、杜尚、康定斯基这些著名的当代艺术奠基人的作品。而当您在看完了整个大厅的展览后，就会对20世纪初当代艺术起步直到野兽派的风格的演变整个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除了固定的展厅外，蓬皮杜艺术中心每年自然也会定期举办各种大型的展览，展出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而几乎每次展览都是喜欢当代艺术的观众们大饱眼福，增长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一个好机会。与此同时，围绕着蓬皮杜艺术中心周围的街景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心前方是蓬皮杜广场，这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街头的艺人做默剧以及杂技表演，而小型的狂欢节则会在春季出现在这个广场上，包括乐团的演奏、讽刺画以及素描等等艺术表演，闲来无事路过的行人都喜欢在这里驻足观看。拥有如此丰富收藏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将艺术出口到国外实际上也是一种趋势。2016年已经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杜尚、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大师都在展出之列，当时就掀起了一大波的观感热潮。该馆与上海西岸签署了一个持续5年的协议，分馆的第一个展览将在2019年和公众见面。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表示说，在这个名为上海蓬皮杜艺术中心西岸馆的画廊内，中国当代的艺术将被赋予重要的位置。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特朗普不要忽略伊朗核协议的重要性。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双边条约，以推动两国结成夫妻关系。中国和日本批评即将召开的温哥华高峰会。在阿拉伯之春纪念日前，突尼斯爆发集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Luna 和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请欣赏 Haim Allright 演唱的歌曲《Suzanne》。
Suzanne t'emmène écouter les sirènes. Elle te prend par la main pour passer une nuit sans fin. Tu sais qu'elle est à moitié folle. C'est pourquoi tu veux rester sur un plateau d'argent. Elle te sert du thé au jasmin.Et quand tu voudrais lui dire tu n'as pas d'amour pour elle, elle t'appelle dans ses ondes et laisse la mer répondre que depuis toujours tu l'aimes. Tu veux rester à ses côtés.Maintenant tu n'as plus peur de voyager, les yeux fermés, une flamme brûle dans ton cœur. Il était un pêcheur venu sur la terre qui a veillé très longtemps du haut.Tout solitaire. Quand il a compris que seuls les hommes perdus le voyaient,
Il a dit qu'on voguerait jusqu'à ce que les vagues nous libèrent. Mais lui-même fut brisé bien avant que le ciel s'ouvre. Délaissé presque un homme, il a coulé sous votre sagesse comme une pierre. Tu veux rester à ses côtés, maintenant tu n'as plus peur de voyager, les yeux fermés, une flamme brûle dans ton cœur. Suzanne t'emmène écouter les sirènes. Elle te prend par la main pour passer une nuit sans fin. Comme du miel, le soleil coule sur Notre-Dame des pleurs. Elle te montre où chercher parmi les déchets et les fleurs. Dans les algues, il y a des rêves, des enfants.